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一书。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中文社交媒体的管制，管得过了还是管得多了？中文社交媒体被抵制的到底是什么？那我们说到这个，因担心用户数据呢被与中国政府共享，多国呢开始抵制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澳大利亚政府呢也表态会密切关注 TikTok 的数据安全性。那中文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安全隐患是否因政治意识形态不同而被过度夸大了吗？您如何看待中文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舆论管控力度？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33来参与节目，表达您的观点。今天的题目是管得过了还是管得多了，中文社交媒体被抵制的到底是什么。
好，那其实首先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新闻背景哈。那以下内容呢是主要节选自我们自己的一篇报道，澳大利亚政府正密切关注 TikTok 的数据安全问题，以及来自澳广 ABC 的同类话题的报道，多国掀起反 TikTok 浪潮，澳洲人是否也应该有所顾虑。那首先呢，我们前面提到，因为担心这个用户数据被与北京方面共享的澳大利亚政府也正在密切关注 TikTok 这一十分流行的应用程序。那总理莫里森说呢，他的政府正在密切关注 TikTok 平台，并承认呢对该应用程序存在怀疑。
莫里森在上周五就对 3AW 电台表示，我们一直非常关注这些风险，非常密切地监视他们，认为如果有必要采取比现在更加进一步的行动，那么不会羞于行动。那么一段时间以来呢， TikTok 也就是抖音的海外版绝对算是青年人群中最火爆的一款手机应用了，而这种火爆也给 TikTok 带来一些引火烧身的麻烦，原因就在于 TikTok 的中国公司的身份。
那么在18年的时候呢，总部设在北京的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是推出了 TikTok 这款备受大众青睐的视频分享手机应用程序。那作为首批成功开拓海外市场的一款中国社交媒体应用呢， TikTok 目前在澳大利亚是拥有160多万名用户。那鉴于 TikTok 与中国的联系，澳大利亚政界人士此前就曾经呼吁过要对 TikTok 以及其数据收集呢加大审查力度。那就此呢TikTok 公司也做了一个声明，他们就表示呢说，澳大利亚用户的数据是存储在新加坡和美国的，从来没有提供给中国政府。
那么 TikTok 澳大利亚分部的总经理亨特里呢，本周也写信给联邦政界人士，就说如果被问及，我们也不会这么做，也不会提供给中国政府。那么事实是，随着一些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 TikTok 不幸是被夹在中间，被一些人用作政治足球。并且亨特里就说呢，我向你保证，我们只是一个分享视频的社交媒体平台，仅此而已。
那说到看这个世界有一些国家呢已经是开始抵制 TikTok 了哈。首先看一下是在印度。印度呢在六月底的时候呢就屏蔽了包括 TikTok 在内的59款中国智能手机应用，称呢这些应用对国家主权和印度公民的隐私呢构成了威胁。那印度呢在做出这一令人震惊的决定之前呢，中印两国是于六月初在喜马拉雅山边境上发生了冲突，导致呢两国关系是日趋紧张。那同时呢 TikTok 也宣布会退出香港市场。那在此之前呢，中国对香港实施港版的国安法也是扩大了对香港这个城市的监督的权利。TikTok 的一位发言人对路透社说呢，鉴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呢，我们决定停止 TikTok 应用程序在香港的运行。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也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来禁止 TikTok 等中国社交媒体的应用。蓬佩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就说呢，对于 TikTok 的美国用户，如果你想让你的私人信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那么就使用 TikTok 吧。那么我们也看到，在澳大利亚呢，联邦政府的议员乔治克里斯滕森也表示，TikTok 以及微信等其他的中文的应用程序 App 应该被禁用。我们也看到工党的参议员珍妮麦卡利斯特也对 TikTok 提出了一些担忧，并表示他希望 TikTok 公司能够出席他主持的参议院特设的委员会，对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干涉的调查听证会。
好，那我们今天讨论的节目话题就是中文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安全隐患是否因政治意识形态不同而被过度夸大了吗？您如何看待中文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舆论管控力度？热线电话1300-799-323，那现在已经开通，期待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首先跟大家分享哈，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节目之前的话在网络上提前发了预告，有些网友呢已经在我们的 Facebook 账户上对这个问题表达了看法哈，节选两个不同想法的这样的一个评论，有一位这个就是网友就说呢，当然是被过度夸大了。那能够接触到足以让外国情报部门认为有情报价值的机密信息的人，其工作电话和私人电话就根本不会是被允许是同一部门的。那处在这样位置上的人，莫说是上 TikTok， 就是用工作电话，上一次 Facebook 估计就要被所在的部门炒鱿鱼了。那至于那些发跳街舞、恶搞、吃喝玩乐视频人的个人信息，哪国情报部门会吃饱了没事儿去搜索去搜集呢？另一位网友是说呢，西方闹中国无言论自由，依家照法炮制一样料，100步笑50步，彼此彼此哈。希望这两个发言可以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哈。那欢迎大家就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发表一下您的观点，管得过了还是管得多了？中文社交媒体被抵制的到底是什么？好，那现在呢依然是在8点50分之前发言的听众的话，每人是3分钟的发言时间。那么8点50分被接听的这个听众电话呢，是每人只有2分钟的发言时间哈。那好，请大家也充分利用好自己的发言时间啊，时间有限哈，不对他人的这个听众的这个发言进行评论，来充分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这一位是赖先生，上午好，赖先生。喂，赖先生，哎，
好了啊，主持人，早上好。
哎，早上好，
对，我想请问一下哈，因为现在是关于疫情的关系哈，那个现在澳洲政府已经从9月底是改例，是说。凡是拿那个 JobSec 什么那个 payment 啊，就是降低了。那么这个事情都引起大家的关注，也忧愁哈。其实这个改革啊，对每个人都心理压力很大，所以现在目前那个生活费用一直都在起价上价，所以拿的钱都不够用。那像老人家呢，他们都拿的钱都太过多了。
好，赖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我也可以体会到，因为我们也是看到这个政府在更新了 JobKeeper、JobSeeker 政策之后，各方的反应都是比较强烈的哈。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不是这个话题，当然我们会在下周的这个就是澳洲福利值多少听众热线节目呢，我们会请这个就是社工问大家来具体分析一下哈，这次变动会产生的一些影响哈，以及包括一些新的变动，我们怎么可以来调整我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申请的一些相关的步骤。那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讨论，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您对这个中文社交媒体的这个管制力度，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可以想表达吗？
我觉得现在实行那个戴口罩哈，对每个人比较有安全感，而且也是顾虑到别人的安全方面。其实这个问题说早半年之前呢，应该实行呢，为什么现在澳洲才现在实行呢？100多个国家都已经实行了，现在澳洲才实行，好，我觉得这太过晚了。
好的，谢谢赖先生，好，谢谢。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有关讨论中文社交媒体的这个管控力度哈。您想想就这个话题发表一下什么观点吗？那如果要是您没有的话，那我把这个时间交给下一位听众好吗？
好好，
好，谢谢你，好，谢谢赖先生，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好，这一位是朱女士，上午好，朱女士。
大家好。我也不会说， 不过我只是觉得太严了。如果没有这些信息啊，我们根本不会这么安安心心的坐在家里，出门戴口罩。唉，真是我觉得啊，你看印度啊，他第一个封锁那个什么抖音，他自己最糟糕。我们这个墨尔本呢，其实就是印度传来的。
您这个说的话有什么依据吗？你觉得病毒是从那个印度传过来，你有依据吗？
因为他很多那个他们从印度回来那些人就住在那些酒店啊，然后呢他们就又没有管好，他宣布停要那个边界封锁的时候，一万多辆车。
对，关于那个墨尔本的隔离酒店确实是被曝光存在了一些问题哈，包括里面人员，但是关于这个酒店里面被隔离人的他们的国籍身份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报道，但是有关这个系统性是不是出现了问题，现在政府正在展开一个调查。朱女士，那对于中文社交媒体这个舆论管控的话题，我还是想希望大家今天来聊这个话题哈，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一讲起这个共产党就咬牙切齿。其实啊，你越是怕中国啊，你的信息就越落后。你看看啊，半年了他才想通了要戴口罩，哎，真是可怜。所以呢，你看地铁也没见过，高铁也没见过，别那么太怕这个中国啊，什么共产党，为什么你不讲他社会主义呢？他这个制度是不错的嘛，你看你也怕中国啊，你的经济就越糟糕。行了，就这样，谢谢。
好，谢谢朱女士。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吗？
是您，请说。
好的，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好。就稍微提个看法。前面两位你谈口罩就是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啊。
陈先生，我们这样的话，所以说我们就不再继续再评论他人了。你赶快抓紧时间。好来。
到了那个就。对。这样，这个问题啊，实际上两三分钟根本谈不够。这个数据谈这个 TikTok 和媒体就是屏蔽啊，政治措施也好，意识形态也好，那个这个价值观也好，这个话题很大的。那么，因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了，从那个中国政府见证政府，因为是针对中国的，我们必须谈中国了。没有人去封北韩的那个，就是那个软件吧，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在这个上面呢，我们认为就是说，喂，在吧？
在说，请您说，请说，李先生。
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显然是出于意识形态或者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中国也做过，北韩也做过。那么49年以后，中国的媒体呢就比较封闭。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都是有弊有利的。你现在封闭也好，你现在屏蔽也好，那么你当时就是很自信的，从49年做到78年，甚至于到现在，都是这媒体自由，包括那个香港，包括台湾，包括那个各个方面的中美贸易啊，都是一些就是包括你们还是制造什么这个新冠肺炎是中国的起源啊，这些都是媒体的作用啊。那么现在这个媒体作用呢，好像这两年呢就是有点格局有点改变，这是我仔细的观察结果。什么结果呢？就是中国的媒体开始一点点开放了，而西方媒体或者是比较这个五眼联盟也好，集团反正好像有点保守了。这个是彼此消长啊，是什么问题呢？大家就应该自己去理解。我认为呢，这个媒体啊，这个作用显然是有意识形态输出的部分嘛。你除了宣传报道事实客观的话，你除了这方面，你还必须有一些价值观的输出啊，意识形态包括是宗教。大家在社交媒体都会看到，哎呀，我是宗教，弄到后头就练功，练到后头法轮功的那就是，这个经常碰到的。所以这个问题啊，谈这个问题，现在两三分钟根本不够。那么我们就表达一下，那么如果这样，大家这个包括我们澳洲政府对关注，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毕竟还没有采取行动。那么印度呢，现在已经关注了以后，采取大概几十个、60个那个反正那个软件了。这种行动，如果对方也采取这种行动，这个又是走回那种对抗，就是好像一直大家相互禁令。或者是就是你封闭媒体，这个就是走很久的老路了。这个与现代社会媒体爆炸、新闻爆炸是不符合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媒体啊，这种自由媒体确实有点混乱的状态。 什么？每个人都是新闻报道者。刚才也讲了，什么印度社区带来的传染病，这个就是自由媒体的那个发挥的作用。那官方媒体呢，他确实没有谈到这个问题。那么怎样，
好，陈先生，好，我们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好，谢谢您表达观点。
好的，好的，
好，谢谢，好，谢谢。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呀，你们好，你们好，这个对你们这个题目，首先要这个挑战一下，这个管控那个东西呢，是管控自己的，这东西属于我，我可以管控，但是呢，这东西如果不是我的呢，我就会防止它，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防止这个抖音。那么这个抖音现在在美国玩起了隔山跳的这个游戏，好像跟我们不要紧，没有关系，并且抖音自己也宣布说我们这个一切都会保密，一切都不会犯这些错误，同时也不会受到任何干扰。他们那个营运长其实他就在那个叫什么字节跳动下面所属一个营运长，他一定会受到字节跳动抖音总部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总部的张一鸣同志就曾经痛心疾首的写过检讨书，没有配合什么什么正能量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另外最要紧的东西就是抖音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包括这个微信，它会下载一个那个 Apple Store， 这个 Store 它可以阅读苹果手机的所谓剪贴簿，包含什么密码、你的工作文件、敏感电邮甚至财务资料。那么对这个苹果的指控呢，抖音呢首先是否定，后面是承认，在后面它检讨说不做，可是问题是在苹果的这个 WWDC 的20年会议上，他们又该是指责他们，他们又拿出证据说你抖音还继续做上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抖音包括抖音还算好的，微信更加恶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另外我们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候，任何信息任何谣言都可以传入，但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只有抖音只有微信被严管控了的一个信息，它不是一个公开透明的。如果它是一个公开透明的，在它国内除了有抖音有微信，而且还有对立面，还有新闻自由的话，在那个情况之下产生了媒体，那么对这种媒体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像这样的来管控。但正因为没有这个前提，并且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一个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系统性的保障，它有一个系统，它有一个制度作为保障。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已经看得非常非常清楚，这个中国共产党这种法西斯的韬光养晦彻底要破坏我们的新闻，彻底要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我们怎么可能在我们澳大利亚和美国能放纵这么一个所谓的韬光养晦的媒体来帮助中国政府来威胁我们的自由社会。
好，赵先生，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哈，
这是不可能的事。
好，谢谢赵先生。好，我们今天下边一位，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
嗯，你好。
是这样的，如果说抖音也好，那个 TikTok 那个文件那个资料是转到了中国政府的话，那我想问一下，那个 Macintosh 和 Windows System， 那个视窗视频，那这个信息又到哪去了呢？那我们美国政府好像没有被我们澳大利亚政府好像没有反对过啊。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当我们在出国的之前，我们在国内大陆生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中国大陆是禁止走的美国之音的，对吧？有很多新闻呢是被禁止的，不允许进来，所以那个时候也有手抄本啊、偷听敌台啊等等事情。然后到了澳大利亚，不是到了澳大利亚，就是然后我们大家也一直在说的，就是中国没有那个 Facebook， 没有那个 YouTube， 而这一切都是我给我们那些民运的人渣们整天在指责说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言论自由等等之类的事情。那么我想问，今天我们现在是咋回事？我们到了澳大利亚这么长时间，我们发觉，特别是现在我们发觉，哦，原来是我们在澳大利亚现在进行的正是澳大利亚式的新闻管控吗？对吧？如果说抖音是不能的，那么我们所指责的，我们所谓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我们只用这些指责中国政府所有的一切，我们正在重复嘛，对不对？我们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那我想问，我们的新闻自由到底到哪去了呢？ 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文化大革命、三反五反等等等等之类的东西。那么我们也西方国家也是一直在指责，甚至深恶痛绝的东西。大家要知道，在美国，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像那个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情况，那就是麦卡锡主义，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和澳大利亚正在实行的，就像是麦卡锡主义正在重复啊。所以我想，其实说到底就是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中国强大了，第一个原因，种族歧视原因，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西方国家看不惯一个东方人现在开始比他强、比他好，他接受不了。第一个，第二个，宗教原因，我们澳大利亚西方国家啊，你中国是没有是天主教、基督教的地方，你中国是没有宗教、没有宗教信仰的地方，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对吧？第三个，其实也就是政治 ideology 原因。那么如果你是由于政治原因，是因为共产主义原因，等就前面一位女士所说的，你怎么不说社会主义啊？澳大利亚正在有很多地方都有社会主义，工会社会主义， Medicare 社会主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元素。现在这个世界已经谈不上是哪个主义了，也就是说现在所有的国家都是各个主义相互融合、相互吸纳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如果你只是共产主义的好，你干脆把脸皮撕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不要理他，你来啊，你又不做。所以说到底就是中国强大了，正在挑战美国的我们澳大利亚老爹美国的那个利益了。然后美国人出面，
好，石先生，好，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哈。好，
我们就跟在后面跟屁，就这么回事，谢谢啊。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一位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
啊，刚才讲到啊，大家好啊，刚才讲到新闻自由，所以不应该管控这个抖音啊、微信之类的。我们说到底谁在违反新闻自由或者说言论自由，是澳洲或者美国政府在限制吗？还是微信、抖音这些破壳软件在限制人们的自由？它不仅仅限制中国国内人民的自由言论自由，还把魔掌伸向了海外的人民。我们知道现在微信的管控就是海外啊，很多那个群聊里头，你要是发言过火的话，他直接把你屏蔽掉，国内人是看不见的啊。而且很多群聊也是被管控的，海外人能看到，国内人在群里面就一直看不到，就是国内国外就是这么对待的。也再严重的话，甚至也会把你海外的这个号给封了。所以我们回到一个问题上，这其实啊，我们说国际关系啊，我们说国际关系呢讲求的是一个对等。你中共有没有开放海外的这些社交媒体进入中国呢？刚才也有人谈到YouTube、谷歌这些在国内都用不了，确实用不了，这是事实。你再百般抵赖，这也是事实。不管是民运人士说的还是普通人说的，他说出来就是一个事实嘛，对吧？那么我们说中共在喊了三四十年的与国际接轨，现在是与国际在实质上越来越脱轨啊。互联网刚诞生的时候，国内是可以访问啊 ，Facebook 啊，谷歌都是曾经谷歌一度还在中国有设点，后来就越来越脱轨了，一个一个倒下了，对吧？我们知道什么 WhatsApp 啊、Telegram 这些海外的社交媒体，一个一个倒下了，甚至在中国现在很多华人都说，哎呀，没办法，只能用微信了，所以还不能让，还呼吁美国、呼吁澳洲不能把微信封掉。你为什么不呼吁一下中共？
苏先生好，这个是8:50之后接电话，两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哈。好，谢谢苏先生，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
时间太短了。
这一位是 James， 上午好 ，James。
你好啊。
你好，请说。
我首先说明了哈，为什么谷歌啊、Facebook 不能在中国？有一段时间是在中国，雅虎也是一样，他原来把那个呢平台监管交给中国的，相当于。抖音和微信海外版呢，哪一个国家用呢就交给哪一个国家去监管着，是自由的，同国内的是分开的。由于美国那个和国会说不可以交给他，因为他的总部在美国嘛，所以呢在签约租约的时候呢，他就说不能交给那个FBI， 就是中央情报局，你有什么事情就叫情报局，就是你网络诈骗都要美国的情报局去提供，然后呢敲诈你，等他们抓了以后你要付钱，要人工费呀、资料费呀， 传统要这样，后来就把它撤除了，不是说中国逼他的，海外版呢的微信和那个抖音呢，你散播的东西，你在海外怎么样反共产党，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打倒毛泽东，你怎么样说都没问题，但是你呢把这种概念呢到国内国内去啊煽动，那国内那个服务器呢就盯着你，第一次警告你，停你几个小时或是七天，你再不改有行动你回来就抓你，这个是应该的吗？你走到夏威夷要人家，哎呀夏威夷独立啊，我们那些印第安人我们是土著人啊，我要分裂你试试在美国了，说你贩毒啊，把那个毒品放在你身上，一自己就抓你啊，这个事情你要明白，你不明白，因为我的朋友同在里面做同美国谈判的，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服务器要交给美国的情报局，有什么事情他就逼那些人了。
两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哈，谢谢你大家
观点。所以你自己很多人不懂，你不懂不知道内幕。
好，
就乱说一通。
好，谢谢 James。好，谢谢。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邓先生。上午好，邓先生。
早上好。
哎，
就是又说到个很大的话，这两个国家的事儿。那么就说是，我这样看的哈，就说从历来吧哈，中国对舆论的管控呢，相对来讲是比较紧的。那么包括了哈，就是说很多信息进去呢哈，它是有管控的。那么西方呢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宽松的，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哈，大家在争斗的时间呢也学到了很多，因为我觉得西方人学得挺快的哈，那么他也在说这方面不行啊，比方说吧，刚才那位先生讲到谷歌是什么什么原因啊，不管是我们怎么认为，但是他的政府认为说我的不能去你的能来吗，那么都是在增加相互的摩擦，摩擦呢带来呢可能带来一些不方便，那么当然呢最后呢大家谈呢，他们就说好，那么我的这些不能进，那么你的呢那些呢也不能出，那么如果达成一个协议呢哈，达到一个平衡，那么对我觉得呢对大家都是促进，因为什么呢，没有一个说哎呀我好的不得了，或者说我们比方说澳洲现在落后了哈，澳洲落后的不得了，我看的哈，澳洲呢哈，还是它的整个的方法还是很先进，比方说他们说戴口罩，那么实际上呢，他有他的计划，当然了，可能影响到你，你说哎，他不好，但是他政府有政府的计划，我们应该理解政府，因为他们是专家，比如说他们说不戴口罩，我就不戴，他明天戴口罩了，我一定会戴上，为什么？他认为这样，那么就说他是专家。那么
好，谢谢邓先生哈，我们节目马上时间就要结束了哈，谢谢您表达观点，谢谢。好，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那么您今天收听到的是九点到十一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曲胜男，
我是陈一舒。
那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中的空中再会。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